大家早。刚最后这首诗歌《借我赐恩福，使他人得救》，我在台下就在想，神借我赐恩福，但是有没有让他人得救，还是让他人跌倒？这是我们每个人需要自己去省察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其实不仅仅是我们去传这样子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活在人的面前。所以在教会里面，其实一个基督徒是不是需要有好的行为，常常是一个很值得争议的一件事情。常常讲说，哎，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有自由，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自由成为一个放纵情欲的一个借口。所以呢，在这个但是我们这个如果没有好的行为，其实重点在于说，我们是忘掉了自己的身份，而不是说我们自己刻意的去做不好的事情。我想很多人都可以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啊，特别是基督徒，当我们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是身不由主的，我们去做一些我们过去习以为常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并不是心里愿意，但是就是不由自主就会去做这些事情。那有一个电影很多年前，我记得应该是 Chris Farley 演的，他在讲就是有一个欧洲一个小国家，呢，然后他们这个国王要临终了，然后要等下一个接班人，然后他们到处去寻访，就终于寻找到了这个继任人选。这个继任人选呢，在美国的纽约正在这个酒吧里面唱这个他是酒吧的琴师啊，然后呢他们就找到他了，然后验明正身以后就说，你就是我们国家的将来的国王，那么现在呢你要先跟我们回到我们的国家去，然后呢你要先准备一切继任的手续，以便你将来成为我们的新任的国王。结果这人就去了，但是他去了以后，我想请问他去了以后，他是不是身份变了？他已经不再是一个酒吧琴师，他变成是一个国的继任的一个人选。但是他到那个地方以后，他生活改变没有？他在他整个的生活习惯上面，他仍然认为他是纽约的一个琴师。所以呢，在这个整个电影呢，就有引发出来的一连串的一些这个笑话。当他在坐在那个上面，人家帮他服务的时候，他赶忙的跳起来说：“哎呦，不敢当，不敢当。”然后呢，当他需要面见一些人的时候，他把他自己的身份放得很卑微。所以对他而言，他的身份变了，但他一时之间，他的生活习惯、他的思想、他的态度，仍然存留在他原来过去的习性当中。同样的，我们作为基督徒，今天我们受洗这样一个仪式，公开见证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很多人可能认为说，只不过是让我在原有的身份当中再加一个他的身份。我原来是一个工程师，那么我现在变成一个这个基督徒，但是我还是一样的我。这个道理是没有错的，但是重点是在于说，基督徒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身份。因为那个是真正带给我们生命改变的一个身份。所以呢，我们今天我们就在哥林多前书这段，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其实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我们都知道他们有纷争，他们有淫乱的事情，他们有这个结党的事情，他们有把这个彼此之间互相告官，还告在这个不义的人，在外邦人身上，所以有各种东西。那哥林多教会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案例。其实不单单这个事情是发生在这么多2000年前这个教会，同时在今天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当中，其实也都非常的贴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子，既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跟我们圣洁的身份相称的一个生活。我们先一起来读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哥林多，我们今天是从第六章9-20节，我们来一起来念。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 我总不受他的辖制。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把这段话语赐给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时时刻刻警醒，知道我们是一个属你的人，我们是被主你自己所重价所买出来的。我们在这在世界，我们的行事为人就当与我们这样子一个蒙召的恩能够相称。求主你自己来保守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时时刻刻来提醒自己，提醒自己的身份的改变，提醒自己在这样一个身份当中所应当活出来的一个样式。谢谢你，你自己保守今天的讲的信息，主你自己也高抹孩子的口。我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所以我们就看第九节，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他首先讲到，其实他讲到一个你们岂不知，保罗很喜欢，特别是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特别是在这一章第六章里面，他用了好几次岂不知，我们待会儿会一个一个看得到。当他用到岂不知的时候，那如果说我们从这句用词是说岂不知表明什么，我们应该知道，而且这个用上这个岂不知，他甚至于带有一种怎么讲不可置信的态度，是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吗？你难道真的不知道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然后加上一句不要自欺。我们常有的时候是会自欺的，我们有的时候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在想说，哎呀，神没有在监察，哎，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关系，小事一桩，他不会责怪我的。我们常常会自欺。自欺是什么？自欺是自我蒙蔽自己，明明知道一件事情的事实，但是我们用一个自欺的态度，让这个大事变小事，小事变没事，以至于我们可以做得心安理得。所以他在这边讲，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在这边讲，他说岂不知，为什么会岂不知呢？因为他们忘记了，他们迷糊了。他说无论是他后面讲了十样事情，他就列举了这十件事情，他说无论是淫乱的，淫乱是什么？是在不正当的婚姻关，不正当的性关系当中。前面第五章他有讲到说，风闻你们当中有淫乱的事，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所以是一个不正当的一个性的关系。然后拜偶像的，神他特别，他是一个祭邪的神，所以他不要我们去敬拜别神。所以那特别呢，在哥林多这个地方拜偶像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跟这个淫乱的事情有瓜葛。不要，然后奸淫的，就是在婚姻关系之外产生性的行为的；做娈童的，就是做男妓；然后亲男色的，啊，男的这个同性恋者；然后偷窃的，用自己的方式这个暗中的去拿去去取得自己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贪婪的，觊觎别人的东西，那个不属于自己的东西；醉酒的，在酗酒当中过日子的；辱骂的，用言语当中去对人家有不尊敬的；勒索的，然后抓住别人家把柄，然后去做一些事情，这些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里面讲的这些东西是什么？这些人是说这些淫乱的人、拜偶像的人，所以这些人以这些做这些事情成为他生活的习惯，成为他这个人的表征的， 这些人，一个做娈童的人，他是一个娈童，他被别人看到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做这个做男妓的啊，一个贪婪的人，一个人他到走到哪里去，人家都看到说这个人是一个贪心的人。所以这个人已经是把这种这十样的东西已经成为他的生活，成为他这个人的表征的，这种人不能承受神的国。那在前面的时候，其实在五章第十一节的时候他也讲过，在那边举了六个例子，他说若有称为弟兄，称为弟兄表示什么？他是已经一个得救信主的人，但是一个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在前面跟这边所提到的是相一致的，就是有这种人，他已经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但是依然活在了一个醉酒的、勒索的，或者是奸淫的，或者是青蓝色的这样子一个生活形态当中的这种人，你怎么讲？他不能承受神的国。然后在第五章的说法是说，你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所以他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这个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大家都应该知道的东西，但是有的时候人就是会迷糊了。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他说你们中间有人，因为这封信写的对象是哥林多的教会，他说你们中间有人曾经是这样。因为我一直在讲哥林多那个地方，它是一个这个贸易之冲，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它有 各种各样的属世间上的一些东西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其实曾经过的生活跟过的日子，其实就像他这里讲的，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这个但带出一个转折，就是如今现在跟以前是不同的了，已经是一个不同的身份。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所以表示说什么？洗净成圣称义的先决条件是什么？你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借着神的灵，借着神的灵就是借着圣灵，然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主耶稣基督的名是什么？名是一个人的工作，名是一个人他所代表他的一切。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在他的里面，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然后呢，借着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了。他这里讲到已经，是表示说这些人，你们中间有人曾经是这样，但是现在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表示什么？在现在你已经有一个洗净了成圣的称义的一个身份。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有讲到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前面那边讲到，这里讲到是什么？讲到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表示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与基督一同同钉十字架，那里面有一个神的目的，他的目的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以至于怎么样？所以这里讲到提醒我们说，他说你们这些人过去是那个样子的，但是现在借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了。所以表示说他是一个提醒，这里提醒说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了。我们已经借着洗礼归入死，和耶稣基督一同埋葬，然后呢，目的是什么？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不再是在过去的日子当中过日子。那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说，这是个提醒，我们常常会忘掉我们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身份了。然后呢，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说变成怎么样？凡事我都可行，但 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个听起来好，很高兴哈，好像很多人曾经也有讲过这句话，凡事我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表示这里面这是给我们一个，我们既然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有一个自由的身份，弟兄们你们蒙召原是要得自由。我们蒙召是不是要得自由？我们是要得自由，但是我不知道多少人活得有自由，我不知道，因为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我受洗接受神接受这个耶稣之后，我发现圣经里面的东西常常在约束我的，他给我各种各样的约束，各种各样的捆绑，要我这个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子。本来我 还觉得说日子还过得还挺好的，然后居然这么一下子之间好像自由就没有了。但是这里讲什么？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大家想想什么是自由？自由是什么？是在神里面有那样的一个自由，那个自由是我可以任意的去做 我所欲为吗？他其实不是在讲那样一个自由。我们一般的定义讲自由是讲到是为所欲为，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凡事我都可行。以前若干年前，哇，很多年前，有一个台湾有一个歌星叫什么李明一是吧，他有一首歌叫做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啊，就是意思是说我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仿佛就是一个定义叫做自由。但是真正我们这里讲的自由是什么？这个自由是有原则的。那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在这边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二节这里讲的，那个原则是什么？没有益处的，受到辖制的，这种事情我们不做。那这种自由是有原则，同时呢在这样一个自由当中你是不会受到约束的，是不会受到圣灵的谴责的。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个益处不是说眼前的益处啊，我做了以后可以赚两百万我就做了，不是这个意思。那个益处是属天的，属灵的益处，是属于那个在天上的那个益处，是有永生的价值的益处，而不是在于我们今生的价值。我今天做了这个事儿，我马上就可以升官，我就去做，不是这个益处。这个益处是对人的益处，以及对在永生当中能够得到的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样，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辖制的目的用是东西。也很多时候我们是受到辖制的，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不知道我们受到辖制。什么是辖制？当我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应该这样讲，我们人，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多少时间，多久时间之内你就会有养成一个习惯。根据这个网上哈，不是我不知道他那个到底有多那个，基本上21天你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其实对我而言，我好像有时候一个礼拜之内就可以养成一个习惯，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属于在习惯当中过日子的人，所以我喜欢把我的生活变成一个规律。当我有了规律之后，它就变成习惯。但是习惯它是什么？它有时候就是一个辖制，它就是一个辖制。就比方说像我是一个我常跟别人讲说，如果我不去健身，我就会变胖。不变胖我就开始身体不就是血压也会高什么都会都那个。所以健身是不是好事？是好事，对不对？但是我有没有受到他辖制？凭良心说我有受到他辖制。我每个礼拜如果没有去健身房去个4天我就觉得不舒服。然后每次呢就跟然后呢特别是跟桂英之间又他讲说，哎，就我们今天下午要不要去 Costco 走一走。我说不行，今天下午我要去做运动，我不能去。所以就明显就受到辖制，对不对？所以当我在受到辖制的时候，不单我自己受到辖制，在我周边的人也会受到相对的同样的一些干扰。所以如果我们再回到加拉太这书这第五章这个讲，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的自由在爱人如己的大前提之下去执行，是不是就能够在这个就是一种不是当做放纵情欲的机会？如果说我们今天每件事情都觉得说，哎呀，只要凡事我都可行，那我们就什么都可以做了。但如果说我们想到今天我所做的事情，首先它是不是有益处，它是不是有属天的益处，先拿这个做一个衡量，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做。再其次，如果它有属天的益处，但是如果我受到它的辖制，那是不是也是一样让我不要去做的一个另外一个条件？就好像再举一个例子，比方说像我们读经是好事，对不对？ 但是我们读经如果变成是一个机械性的每天要去读经，那个其实本身来讲，如果对你的生命没有直接的改变，其实也是一种瑕疵。虽然我不能够说你读经这样子不好啊，我这个非要一定要强调，读经它是好事。但是如果说我们把它变成是一个机械性的，我每天就是要为了读经而读经，但是对我的生命没有去审视对我的生命有多大的帮助的时候，其实它也在某种程度它也是一种瑕疵。我宁可今天是顺着圣灵，我觉得说今天我愿意去寻求神话语的带领，然后我去读经，那样子的话对你的生命是有所帮助的。所以这里讲到，凡事我都可行但不得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所以这里就是讲到说我们自由的一个原则，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所以这里讲到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这个位置好像有一点就是满足，对不对？食物是为了满足杜甫，杜甫呢是为了让食物的这个消化，它可以满足这个食物的这个消化过程，这个是彼此相辅相成的。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是说到时候将要到的时候，一切的这些都要废去的。但是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所以这两个之间呢，就是身子不是为了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也就是身子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这两个也是互相彼此互相成为这个互相这个照顾到对方的需要的。所以身子我们不是为淫乱，所以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今天要谈的东西跟淫乱有相当大的关系。他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他在这里特别要讲到，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那个地方有很多的淫乱的事情，所以他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你们要搞清楚身子不是为这个。在那个第一世纪那个时候有两种人，一种人呢他们是绝对的禁欲主义，他们认为说这个一切都要用这种禁欲的方式，用各种样的一些规条来去限制自己，让自己刻苦己身，达到这种让神能够喜悦的目的。还有一种人呢他是放纵的，那种人呢他是认为说身子是不好的，所以他放纵他。所以这两种都是在这样子一个观念当中所引起的当时的一些困扰啊。所以他说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一个是吃，一个是性，这两个在当时所谓的放纵情欲的这个地方来讲，是当影响当时的人，哇，应该讲也影响到现在哈，都会被影响到的。特别是吃每次在看到那个微信，大家在晒幸福的时候，最喜欢晒的就是吃啊，吃遍哪个地方哪里是好吃啊。所以吃本身是一个欲望，吃然后性欲呢也是一个好的，这两个本身在神所设立当中它都是好的。但是当你放纵它的时候，当你如果说食物是为杜甫，杜甫是为食物，你只为了满足你的口腹之欲，然后呢淫乱你的性是为了满足你的淫乱，满足你的性欲的时候，这两个都不好。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所以这前面讲到说，我们前面提到说这个已经洗净成圣称义，然后我们也讲到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所以我们已经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但是这个地方他又讲到说什么，他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所以我们虽然说对这个我们的灵，也许我们过去的旧人跟耶稣基督已经同钉十字架，旧人已经死掉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耶稣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一个从死到生的过程，我们借着洗礼，我们的灵跟耶稣基督已经死了，旧人已经死掉了。但是呢，他这里讲到什么，他说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也就是神的灵、圣灵，若既然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的灵，我们如果面对，他说身体因罪而死，我们身体面对罪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反应的，因为耶稣在我们的心里，耶稣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感觉，有一个圣灵的提醒，就是我们对罪是没有反应的。当罪跟你招手的时候，在过去也许罪，比方说这个有人要跟你 找你去打麻将啊，这个手一招马上就到了，高兴得不得了。但是有耶稣的灵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一想，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不见得有属灵有这个永生的意义，那我要不要去做它？所以会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这样这个情况要不要去做。所以身体就因罪而死，在过去的时候，我们会就我们在基督在我们的心里，我们看到这个罪的事情，我们没有反应，心灵却因义而活。当我们看到合神心意的，看到义的事情，对，在这个合乎 神的这种，我们就会心而前，心而向往，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转变，那是我们在这个成为基督徒那一瞬间，我们应该有带出来的一个转变。但是呢，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这个若其实不是一个假设句，而是一个完成式。这意思说，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既然住在你们的心里，那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有一个活泼的灵，加上一个活泼的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为义而活的。所以他说，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岂不知又来了，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就是我们每一个，我们今天刚刚前面不是有讲，就是我们的这个借我赐恩福，让基督借着我这个身体能够荣耀他。所以我今天举手投足之间，我所说的话，我所行的事，其实都不再是我。就好像那个哥林多后书讲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怎么变成新的了？因为我们已经不再属自己了。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为什么会呢？怎么会把我们的肢体就做成了娼妓的肢体呢？他说，岂不知，又来一次，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那边讲的。当神耶和华神从这个亚当的这个肋骨当中造了一个女人出来，带到亚当的面前来讲，亚当讲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讲说，就是讲到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个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神所界定的，是神所设定的。当我们两个人成为，因为这个性的关系成为一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一个 body， 就是二而一的东西啊。所以他说，岂不知，所以他这前后两次用岂不知，表示说我们常常自己没有记得刚刚第九节我们讲，他说不要自欺。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认为说，这点事没有关系，我们也不过就是去做了点这个什么东西啊。那当然这里有很多，我想说我们有的人可能在下面想说，哎，我也没有这样子啊。但是我想这也是一个提醒，同时呢，我们在心思意念当中是不是不小心被这个世代的一些想法然后带着走，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所以这地方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要仔细的去想一想，想一想，岂不知？难道你不知道吗？你应该知道的。 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跟主联合在一起的时候是和主成为一个灵的，我们不单单是在肢体上是一起的，我们是灵里面也是在一起的。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他这里讲到说逃避，逃避淫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对于这个逃避这两个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啊？以前我常常看到这种逃避啊这种东西，我会觉得说为什么逃避呢？这个男子汉大丈夫干嘛逃避呢？我就面迎上去就是了。但这里讲的是非常清楚，他说你们要逃避，因为知道什么？因为知道我们是胜不过的。当你自己在夸口说我胜得过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你是真胜不过的。所以我们碰到淫行也好，甚至是我们顺便讲到一些其他的一些不义的事情也好，其实我们都要用逃避的态度。因为如果我们不用逃避的态度，其实我们就很容易就陷到那个我们该逃避而没有逃避的那样一个罪行的网络当中。所以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这里讲到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这句话其实有解经家他们是有一些这个疑问的。他说任何的罪其实都跟身子有关，你今天如果是做这个抽烟的，做什么酗酒的，这些都跟身子是有关系的，所以不见得是一定在那个。所以唯一一个解释方法呢，就是说这段经文其实是一个相对性的，相对于所有其他的一些罪，他们的罪对于身子的这个影响程度远低于行淫，因为行淫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那他的理论也就在于前面刚刚所说的那些，他说你们跟娼妓结合的时候就是跟娼妓结为一体，因为人然后二人要结合为一体，对不对？所以在这个地方他讲的就是说，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淫行是当然他这里没有讲到说万恶之首或怎么样，但是这里的意思其实基本上就是在讲说你们要逃避它。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当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你抱着一种态度是说哎，这个没有问题，我可以去迎刃而解，没有什么问题，其实来讲其实你是把你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环境当中。逃避也许从字面上来讲好像是一个 cowardly 啊，好像没种的事儿啊，孬种的事儿。但是实际上来讲，这里既然他说你们要逃避，意思就是说也是清清楚楚的是说你是胜不过的，很多的引诱诱惑对我们而言都是胜不过的。所以那个彼得前书那边才讲，他说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四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什么是可吞吃的人？是表示你在你自己的防范意识当中，在你在圣灵的带领当中你软弱了，或者你忘记了，那个时候你就成为魔鬼他可以吞吃的猎物，他就可以一口就把你吃下来。那这种时候也是一样，如果你对于某一项的犯一些过犯你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其实我们常常犯的错都在于说我们没有把那件事情当成认真的态度。比方说酒鬼，爱喝酒的人，我甚至也可以讲我以前也很爱喝酒，那每次喝、哎、喝完了以后一杯之后喝到第二杯，对吧？第二杯之后第三杯，然后越来越喝越多，你慢慢你就已经没有控制了。所以当有人找我出去喝酒的时候，后来我就变成说别人找我出去喝酒我就逃避。以前呢是说欣然前往啊，没事去喝一喝，但是每一次去出了毛病，我后来就慢慢知道说那是要逃避的。那这里淫行也是一样，当你觉得那个事情还蛮好的，蛮好的，没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其实那个就正好是你的网络。所以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那得罪自己的身子就是他前面讲的，就是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岂不知你们是圣灵的殿吗？所以他想到前面这些逃避淫行种种的以外之后，他又讲到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他这里讲到说岂不知，又来一遍， 今天我们已经讲了好几个岂不知了，对不对？那也就是说他一再的在提醒我们那些我们已经知道的但是我们常常忘掉的事情，常常没有仔细去分辨的东西。岂不知，你难道不知吗？那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孩子 从外面放学回来，你难道不知道你要保持这个身体干净，你不知道把东西带回来吗？你难道不知道什么？就是同样的道理，他是应该知道的，但是他没有做到，他忘掉了。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从圣经当中一直都在讲这件事，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但是我们有多少时候真正去这样想过，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那我们当中如果受洗或者觉知的人都知道，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所以你们的身子，我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但是当我提醒到自己的时候，当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可能对我自己会有一些提醒。但是如果不想到呢？我不想到的时候，我身子是我的，对不对？凡事我都可行，我爱做什么做什么，这是我自己决定的。所以这两个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说他的提醒，或者说我们对自己的提醒，是在于我们今天怎么样行事为人与我们圣洁的身份相称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条件。我们不要忘掉我们今天的身份。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不是从随随便便来的，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就像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的，就是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不再是我们自己了。然后也圣经里也另外也提到，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在我里面活着，而且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些都证明一件事情，是说我们不是自己的人。主借我赐恩福，让他人得救。今天我的所言所行不再是我自己，不是我自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我们今天出口骂人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对人心里有恶毒的时候，当我们今天在见到这个异性就心里有起淫乱的时候，这些都在干犯圣灵在里面。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是我们今天，所以我刚刚回到那一句，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时候找人家，就这个拉人家说跟人家传教，然后请他信主，信了耶稣以后，你心里有平安，你有喜乐，或者呢，再过分一点，对吧？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老公会爱你，你老婆会对你好，你儿子女儿会听话，对不对？这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说，是让我们有生活，有那种平安，有那种喜乐，从天而来的平安跟喜乐。但是这种东西怎么来？这种东西是让我们时时刻刻自己提醒自己，你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是一个圣灵的殿，圣灵的殿在我们这个样的一个身子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是圣灵的殿的时候，我会去出口骂人吗？我会去跟人家争竞吗？我会去在心里面看不起弟兄吗？我会去做一些明明人家都觉得，任何人都觉得不好的事情，我跑去做吗？应该不会。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怎么样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属神的人。他说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所以不是要我们自己，在基督徒不是不要有好行为，只是基督徒不需要用规范来规范自己。所以我每次都会讲一次，基督徒要不要守十诫？基督徒不用，基督徒的，如果说你今天是知道自己是圣灵的殿的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不需要去守那个十诫，但是你活出来的生命是一个符合十诫要求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在乎于说你怎么样提醒自己，我是一个不一样的人，而不是告诉我说今天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做。 以前我们看圣经常常就是说把看圣经把它当成道德经，我们今天要读到什么，今天读圣经好有收获，圣经要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圣经其实要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提醒自己 Who you are。 岂不知然后在前面在第三章的时候他也已经讲过一次，第三章是一个集合体，是我们这个教会，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所以什么是教会？教会是一群神所分别出来归他的人所集合出来的一个，所以我们教会不是一个这个实体的一个建筑物，教会是我们这一群人，这一群怎么样，我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圣的是什么？圣不是像我们所说的要圣洁要什么，圣就是是分别出来的，圣的是属神的，这是一个圣的一个观念。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因为所以这两句都在，两个子句都在这一句话一节经文里面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如果我们只看到说你们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不是又是一个新的诫命，说啊，我要在我的身上来荣耀神，所以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这里讲到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重价买来是说那个赎价已经付清了，已经买了，你已经被赎出来了，从罪恶当中被罪的捆绑当中已经赎出来了，所以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所以在这句话里面，在这句经文里面同样的告诉我们，不是要去遵守一个诫命说要在我的身上来荣耀神，我必须要做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以前我的房间里面那个墙壁上贴了一堆经文，贴了一堆经文，一方面我自己要背它，一方面我自己要遵守它。那现在我发现很多时候就是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当我心里面有任何东西的时候，我想到说岂不知我是已经被神重价买赎回来的一个人，我要怎么样在这样子一个身上面来荣耀他，而不是过我自己的生活。那同样的我也要提醒大家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还是 会在我们的软弱当中，所以保罗他讲说不是我已经得到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到神在主里面招我来所要得的。所以不是我们做到了，我们一直到见主的那面的那一天我们都还在努力，但是我们的努力是神所重视的。如果你不努力了，如果你不放弃了，如果你不提醒自己，那么我们就容易落入魔鬼的网络。所以我们要过一个与圣洁生活相称的生活的唯一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怎么样提醒自己。所以今天我们的应用用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好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里讲到就是我们今天活着，我们在肉身活着，主耶稣他神如果救恩今天是一个，如果我今天一承认自己的罪，我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的个人的救主，我马上就升天了，我就没有挣扎了，多方便啊，多简单啊。但是神不是这样做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肉身当中活着。这个臭皮囊是在过去作恶的，在过去不合神心意的，在这样一个身体里面继续活着，活着为什么？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既然是一个爱我为我舍己的主，那我要怎么样子活出一个生命来，来面对，来相称于这样子一个恩典，这是我们应该看要做到的。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经常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得到那份自由，我们不需要再去拘守于什么是可以做的，什么是不可以做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只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们是一个不一样的人。 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得有益处；我们凡事都可行，但都不造就人，不都不都都，我们总不受他的辖制。就求主你自己，让我们时时刻刻来提醒自己，让我们分分秒秒的活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那样的一个有灵的活人，能够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借我赐恩福，叫人得救。谢谢你，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